西门豹破除迷信。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当中，魏国的发展最快，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，他能礼贤下士，任用贤能，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，因此一时之间，诸侯国中的一批有才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，他们当中有李亏、魏成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、翟恒、西门豹、田门等。魏文侯拜李亏为相国，李亏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，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，给魏文侯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，在魏国实行变法。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，鼓励他们精耕细作，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，以增加粮食产量。同时实行平底法，也就是在丰年的时候，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，到了欠收的年份，仍然以平价卖给农民，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，安定社会生活。在政治上，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，让对国家有贡献、有功劳、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。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，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的长处，编成了法经，在魏国颁布执行。这样，魏国很快就富裕强大起来。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，魏文侯派大将岳阳攻下了中山国，都城在现在的河北定州，又派西门豹到邺城，就是河北的磁县东南，去当太守。邺城和韩赵两国交界，是韩国的北方边境重镇，漳水由西而来，经过邺城向东流去。这里本来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，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，只见田野荒芜，人民稀少，村落萧条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西门豹把自己打扮成外地来经营的商人的模样，到乡间去了解情况。他访问了好多老乡，终于弄清楚了，原来这几年来漳水经常泛滥，冲毁庄稼，淹没村落，这里的巫婆便和地方的豪绅官吏勾结，说是每年要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，可以避免水患。于是每年春天，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，谁家的姑娘被挑中了，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，让她再去选一个，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的被带走，送到漳河边上的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立的斋宫里，换上新衣，但举行完送亲仪式，就把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里，推入漳河。苇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，就慢慢的沉没在滔滔的河水当中。因此，往往一到春天，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，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。更有甚者，那些地方豪绅还趁火打劫，每年以为河伯娶媳妇的名义向老百姓收几百万钱，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，其余的部分就私分了。西门豹摸清了情况以后，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的那天，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。这一天，漳河边上人山人海，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老百姓。西门豹穿着太守的官服，坐在官台的正中间，左右都坐着地方长官、当地的豪绅。一个老年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走在前面主持仪式。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，漳河边上顿时热闹起来，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，鞭炮声和送亲的音乐声中，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，只等巫婆一声令下，苇船被人往水里一推，仪式便结束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西门豹对老巫婆说，去把新娘带来，让我看看漂不漂亮，不要亵渎了河伯。老巫婆没办法，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把那个媳妇带到台前。西门豹抬头一看，那个姑娘泪流满面，正哭得伤心，泪水把脸上的化妆冲出了一道道的痕迹。他们居然每年都要把这样的年轻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，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，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，这个姑娘不够漂亮，你去对河伯说，邺城太守要给他们选个漂亮的，过几天再送去， 说完，他一挥手，几个卫兵上去，不由分说，抓起巫婆，把她丢到了河里。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大惊失色，但是又不敢说话。隔了一会儿，西门豹往河中看了看，说：“老巫不中用了，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，派两个年轻的去。”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。再过了一会儿，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：“看来呀，这些女流之辈无法把我的话传给河伯，还是麻烦你们去一趟吧。”地方官听了，吓得面似土色，连忙推辞：“不！”西门豹不由分说，一挥手，让卫兵也把他扔进了漳河。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，西门豹对豪绅们说：“怎么搞的？他们办事儿这样不牢靠，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。”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，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。他们终于承认，这是和巫婆串通起来敲诈老百姓的，根本就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儿这件事儿。西门豹直到他们头磕得头破血流，才当众宣布把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，分给当地的百姓，以后还有谁敢河伯要娶媳妇儿的，就把他丢到水里，让他去给河伯当媒人。破除了迷信，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，西门豹带百姓挖河开渠，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，另一方面又修筑引水渠，把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。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，当地的百姓就把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。从此漳河两岸的人民安居乐业，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。巩固了北方以后，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，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。西河是魏国西部的边境，是和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。吴起上任以后，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，以身作则，刻苦训练士兵，修筑了牢固的城池。同时他又看准了机会，趁秦国内部争权，无暇顾及边防，率军渡过黄河，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。从此魏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，成了战国初年的强国。